他去厕所都要经过粪水横流的一个地方，哎，就是各种脏，然后而且那个牢里头可能有几个塑料瓶，每个塑料瓶里有的是装这个装尿的，有的是装食物的，他经常分不清楚。我听到的版本是，日本战败之后，她丈夫是一个军官，然后当时他们集体自杀，她丈夫把孩子杀了，然后砍了这个接生婆，这妇产科大夫的脖子砍了一刀，然后自杀。
你会对你的嘉宾产生评判吗？我的意思是，当这个故事极具张力，非常的凸显人性的时候，它往往是一个好故事和一个坏人。
有一个脑瘫的女诗人，她就对汪楠说：“那个汪桑，你千万不要变成好人。当你出去之后，你要跟我一起来做各种各样的坏事。”我觉得对他们俩来说，做坏事可能是让他们温暖到彼此的一个东西。
你花了5年的时间，终于走到了播客的原点。
对对，所以我之前一直处于史前时代。
如果我问你，故事 FM 现在在音频界或者在播客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你坦诚的回答我，你觉得走到哪儿了？
客观讲，应该是相对靠前一点的位置。但是，我其实并没有对这个相对靠前一点位置有多么去沾沾自喜。首先是播客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到今天为止都是这样。做视频呢，大家可能有一定体量的，会这种明星感会存在，好比在路上被认出来。我绝对没有这个心理负担，我坐地铁绝对不会有人认出我来。尤其是播客这个领域之所以这么小，我觉得可能跟它只有声音有关系。大家会觉得这样的东西你去做二次传播什么的没那么容易，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再加上它之所以因为小，所以它商业化各方面就比较难。我们到现在可能也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所以其实要想趟出一条路来是不太容易。
我第一次推荐你们应该就是写 Tinder 诈骗网，我在微博写了一篇长篇，就改写了你们的那个内容。
我应该是看到的，
那肯定的，
二月份是吧？因为节目也是二月份时候发的。
昨天晚上大概是2点多钟听的，听完之后我觉得非常牛，这期的制作非常非常牛，然后我就迅速第二天早上，那第二天中午我起嘛，我11点起，10点半大概左右发的，发完之后就没过多久，到傍晚应该就已经万转了。所以我那是第一次觉得卧槽，我这个选题本身就很牛。然后后来我又约了你们的那个当事人，我约了当事人做了一个直播，然后又推了几回。第二次真正让我觉得我这个团队的实力不一般，其实是你们做黑道大哥，
那是5月份的事吗？
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不同的节点啊？真的诈骗王是这个故事本身很好，很有张力，你们把它做好了。黑道大哥是验证了你们团队有做系列的能力，做单集和做系列的完全不一样。
对，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昨天你跟我说，你心目当中有3个节点，一个是诈骗王，一个是黑道大哥，一个是寻找
速
速
记。
警。然后我的确有一点惊讶，因为这3期都是今年非常新的节目了，因为我们已经做了5年多了嘛。我们其实，在去年第500期的时候做了一个盘点，当时让我们听众来评选，选了大家最受欢迎的15期节目。但是，其实从听众投票来看的话，他们更倾向于选近一年里的，这个会多一点。然后这三期的确是今年新出来的嘛。当你说是这三期的时候，所以我当时理解你是一个比较新的听众，可能最喜欢的是这三期。你是从什么时候关注？
不记得了，已经。 我听播客的习惯应该是2013到2014，我最早、
啊、非常早。
所以你们更多的是以内容被记住，而不是人被记住。
对，
对吧？
是，嗯，
我也说一下为什么我觉得 Tinder 诈骗王，就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 Tinder 诈骗王、黑道大哥和素锦是三个我认为非常标志性意义在今年我听到的作品。
嗯，
首先是因为肯定是非常触动我，因为我大量听嘛，非常触动我，我才会发。
嗯，
Tinder 诈骗王我大概是发了3-4次，然后黑道大哥是给你们发了一个单篇，然后又给你们做了一个直播里做了推荐。因为我觉得黑道大哥建功底是第一个，你们不在同一个，就是相当于两国嘛，对吧？在两国的录制。第二个呢，我是发现从黑道大哥开始，你们的因为做上下级是非常难的。你怎么一会儿认同我，一会儿不认同我？你那个眼神跟我感觉跟
没关系，我一会儿
其实
这几个故事每一个我都可以稍微给你展开一点。
对，我只是单纯的从外人的角度来告诉你我体会的难。
嗯，
就是一个黑道大哥做六集加几个番外吧，两个番外，
对，然后其实后面又加了两个对谈。
对我来说难的就是上中下集，就是从第一集到第六集你在哪切，你在哪切完之后起新的悬念，你停在哪，那个是
做剧很小。
对，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是标志性的，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开始有系列感了，开始就是涉及声音剧了，声音故事嘛，我们这期想聊的。
嗯，
而我也恰恰是从去年到今年开始深刻的意识到，我觉得早期大家做播客的时候，音乐是电乐，是电为你烘托情绪的。但你们团队对于音乐的设计已经开始有，不能叫开始有，可能你们一直都在这么设计，但是真的让你觉得在肃静。就是我说的第三个标志性的，是我充分的意识到你们对于音乐的运用到了什么层次。
嗯，其实说的这几个点，我都很赞成，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就是可能我们一直以来是这么做的，就是我们现在也不太去强调过多了，这是我们一个底色的。
你的底色是指超强的内容能力？
不，就是。可能要做一期节目的时候，因为我们主要是制作人和声音设计的配合，这里头其实每个人都会把一期节目当成自己一个作品来做，我们每次都会强调这个概念，就是它是你的作品，所以大家对这个自己的作品的负责任程度我是不怀疑的。我们这种节目形式所以叫叙事型播客，我们有一个很高的废稿率，就是每一期节目制作人做完了之后，我们都会坐在一起来开个视频会，然后一起来拍砖。如果大家反馈不好的话，那我就不会让它上线。所以其实我们节目的制作成本就因为这个就会导致很高。但这个大家是有一定共识吧，就是节目一定要保证一定的质量，否则的话那我们做这事儿就没啥意义了。
但我觉得我写的更好。我的意思是因为你们是这种重内容制作重声音设计，我当时在看你们文稿的时候就觉得很可惜，可惜在于你那个文稿的长度在微博上做转发其实是难的。我迅速给你做了一个提炼之后，其实加入一些网感和戏谑的成本它就爆了嘛。我听说诈骗王还有后续了，我真的跟他情牵一线，就是已经就像我坐下来面对你一样，你听一个人的声音听时间长了，在一个人的故事久了，你总会觉得你跟他很熟悉。
但这个故事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说太多后续的细节，因为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的试听，我们应该是下周才试听。
那如果让你概括一下的话，这个诈骗王最早是怎么报到你这儿，你是怎么同意的？
我们有一个投稿库，故事FM现在的选题里面大概有一半儿多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众主动投稿，所以就是在一个夜晚有一个人给我们投了稿，我们一看，我靠，很震惊。对，正好那段时间《天使诈骗王》这个片子出来嘛，我们觉得哇，好像，然后 by the way 这期节目的制作人叫那个甄怡，赵甄怡，然后其实故事他们有不少情感类的，尤其爱情类的故事都是他做的。你像甄怡，她之前做过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节目，叫那个《恋老者》，就是年轻人喜欢老人，然后但是这种恋爱关系，它就存在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宿命，就是那个年纪大的会先 那个年纪轻的好多年去世，所以就留下很长时间的一个悲痛。对，然后那个故事非常非常棒，我们自己很喜欢。
那期叫什么？
你搜恋老者就可以搜。
你先补充一下诈骗王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嗯，对，那个讲述者呢，他其实在创业当中，他们餐厅是一个西餐厅，西餐厅那个厨师呢是一个对他非常好的一个男孩。
我记得应该是三个姐妹创业。
对，
然后呢其中有一天有一个男孩过来应聘他们的厨师长，自称自己是富二代，然后爸爸刚送了自己一辆兰博基尼，那至少是在朋友圈晒出然后后来呢就跟他们其中一个管经营的，应该是 COO 这个角色，管经营管开店的这个女孩就在一起了，并且帮助她成功离婚
对，
这个女孩还是有一个儿子的但后来他们发现这个男孩是个女的但是呢他又是那种，就我觉得最吊诡的就是，这怎么描述？就是他们自称已经进入到了啪啪啪环节，体验感非常好，但她是个女孩。所以我记得大部分我在看那篇的评论里，包括为什么我那条微博爆，很多人都说，这在我身上绝对不可能发生，我必须要开灯，我要亲自验过才可以。就所有人，其实那篇中间一个爆点，是所有人都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因为那个当事人一口咬定他们试过，而且试过不止一次。所以还有第二个梗，就是大家都在说全网搜索假勾勾，说现在假勾勾都已经进化到了这个程度嘛，就是很符合网民的那种。
所以当时你带货了吗？
没有来及。就我印象中很深的就是我当时看完那个故事之后立刻搜了新闻，还真的我搜到了。
对，那期节目我们评论区也是好多人怀疑他的真实性，然后就去搜新闻，结果就发现那个通缉的那个页面了嘛所以就确认了这个事情。也是因为那期传播面比较广，然后后来第二封投稿就是跟这个诈骗网在很多年前认识的一个女孩，然后跟她谈过恋爱的一个女孩，就找到我们，可以有这么一个后续的投稿。最多应该两周我们就会播出了。
好吧，那期的制作花了很多时间吗？
那期应该没有花很多时间，
你觉得
当做一个日常节目来做的。对，然后后两个你认为是节点，这两期节目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是，但你这悬念留得很好。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策划这个黑道大哥系列的？
他
怎么抓到
这个？说起来就非常非常长。首先因为我个人跟这个日本遗孤有一点个人的关系，这个我是东北人嘛，吉林人，我出生的时候我的那个接生婆她是一个日本人，就战后留在日本的，她是我们当地那个煤矿的一个妇产科的大夫。我们这一代人里头有好几个孩子都是她接生的，我现在只知道她姓山本，不知道完整的名字，因为在我们那个地方大家称呼别人都喜欢叫外号，大家叫他都叫小日本，很可爱的一个老太太。小的时候像我奶奶跟我说，对她的印象就是永远干干净净，就是衣服永远洗，虽然可能就那一两套，但是会洗得干干净净，就跟当地人最大的一个区别。我听到的版本是日本战败之后，她丈夫是一个军官，然后当时他们集体自杀，她丈夫把孩子杀了，然后砍了这个接生婆这妇产科大夫的脖子砍了一刀，然后自杀，结果这个妇产科大夫被一个中国农民给救了，救了之后后来他们结婚了，也生了孩子，但据说这个丈夫对她不太好，经常家暴什么的，后来又再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他带着那个孩子，其实应该是我父母辈的，带着那孩子回了日本。那段时间大量的日本遗孤啊都回国，然后我一直就想去日本找到他，因为他肯定已经去世了，经过这么多年，但他的女儿肯定活着。 我想找到他女儿，然后来回忆他母亲的一生，非常坎坷的一生。我在16年的时候专程去了一趟日本，拿到仅有的从我们矿区拿到的一个那个发养老金的那个地址，去到名古屋，敲开门之后发现并不是他，打电话也打不通，最后一直没有找到。当然到今天我还在找。其实我已经访问了不少人录的一些声音，我就想做这么一个日本遗孤在日本的故事。那有一天，那个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一直是给他在东京一直是给 NHK 拍纪录片的。有一次他回北京，我们吃饭，我跟他说起这个故事，说诶，我给你推荐一个选题，我拍摄过一个人，是一个日本遗孤，他叫汪楠。我一听，哇，好棒，这个就 exactly 是我想要做的那种故事。我就请他介绍。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我就发现一期故事是 cover 不住的。第一天我们就聊了有4还是5个小时，然后就约第二天，我发现第二天也聊不完，然后约第三天，第三天也聊不完，一共录了大概有7、8次吧，采访了20-30个小时的素材，这个体量绝对是要做成系列的。那时候我们就确定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想过要做这种付费节目的尝试，因为也要生存嘛。后来发现汪楠这个故事的确是罕有的适合这种。当时跟他采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Netflix 已经买下他的故事版权，要拍成剧了，这天然的适合去让我们也尝试一下付费。最后的效果还真的蛮不错，大家挺支持。
买了多少？
反正在2天之内卖了有超过10000份，
那是很棒的成绩了。
算是播客里头比较少见的一个销量，但可能对其他领域这个还是比较小。
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片段是你刚才说你的那个接生婆被人砍过头，我一下子就
砍脖子，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汪楠。
嗯，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
他第一次那个暴力事件描述的就是
他说的，就是他拿刀砍了别人，
对，
然后人家还活蹦乱跳，你知道吗？
没砍死。
对，我那次第一次知道原来拿刀砍别人的颈椎，
嗯，
就砍脖子嘛，
嗯，
会砍不死。
其实那期节目里头他说了大量的这种非常非常暴力血腥的画面，我们多数都剪掉了。
你印象深刻的一个是啥？
你包括他实际上说的，其实我们那节目里头他也说到给人分尸，然后但是他后来说了更多的细节，就是怎么去放血，然后分尸的时候他甚至用一些调料去撒在这个肉块上，然后在微波炉里要打一下然后再去扔掉，这样就不会被垃圾收理员发现是人的肉，就有很多技巧，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不太适合放出来，我都剪掉了。
这个应该放在开头
啊？真的吗？
我们可以放出来吗？
对，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最开头。
应该剪掉了，
一定要放在最开头。我当时听亨道大哥的时候，我很感动的一个小点，因为我感动的都是小点，比如说砍颈椎居然没砍死这样的点。中间有个小点是，你还记得那个面包店吗？
啊，对，嗯，抢了面包，然后他们被人追着打，他们为了就是把这个面包不要被浪费掉，边抵抗边把面包都抢着吃完。
是他们中间学习最好的一个，后来去了面包店打工。他说
就把那个
好坏呀、啊，会撒洗衣粉在面包上，然后
是一种毒，对，不是洗衣粉，
类似洗衣粉，
可能是像杀猪，不是杀虫剂之类的。
他说他们会撒杀虫剂在面包上，但是只要我在这打工，就会把面包提前偷出来给大家。
就是那一袋他不会撒。然后分给这些没有饭吃的这些孩子，这是其中一个比较温情的故事。大家反馈最积极的一个温情故事是那个结尾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脑瘫的女诗人，她一直坐在轮椅上那种，她在汪楠在狱中的时候，他们俩就一直在通信，她就对汪楠说：“那个汪桑，你千万不要变成好人。”当你出去之后，你要跟我一起来做各种各样的坏事。他说：“那个，就是我，
我从来没有过签证过。哦，王桑出来之后能不能强奸我？怎么说呢？那个当然这个汪楠后来说，他出去之后，实际上这个女诗人已经去世了，就留下很大的一个遗憾。但我们的那个网友后来说，实际上他可能没有去世，也许是汪楠记错了。但这个故事本身的这个小细节感动很多人，所以我觉得。我为啥不喜欢用好与坏去简单去定义？我觉得对他们俩来说，做坏事可能是让他们温暖到彼此的一个东西。
你心里对于汪楠的评价是什么？你会对他有评价吗？
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头也说了，就是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至少是 worse 曾经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现在他当然后来做了很大的一个转型，他最后一次入狱那十几年里头有很多反思，然后出来之后创建了一个 NPO 来给狱中的这个犯人来送书，尝试去改变他们。但他自己也不希望说外界去把他塑造成一个什么所谓浪子回头的人，他不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好人，他只是觉得到了这个阶段，这是真正想去做的事情。
你会对你的嘉宾产生评判吗？我的意思是，当这个故事极具张力，非常的凸显人性的时候，它往往是一个好故事和一个坏人。
是的，我绝对不会评判。嗯，这是我的一个风格吧。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这个包容度相对高一点，或者说我的容忍光谱会宽很多，甚至有很多跟我价值观上处于光谱两极的人，我也会采访，我也觉得他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是值得讲出来被人听到的。其实我很少完全以这个价值观去判断一个人要不要上我们的节目。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作为某种意义上的从业者，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拍的人，我必须在价值观上高度认同他。因为我在某一种时刻甚至推荐了他和代表了他。所以我常常设想的一个画面就是我录过一些综艺。我发现呢，你作为一个内容制作者，是有权利选择把它推下去还是把它拉上来的，因为所有的后期素材都在你手上。
没错，
你可以通过你的二次编辑把它塑造成一个好人，也可以把它塑造成一个坏人。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我们最不一样的就是我在故事 FM 里听到了非常多的层次。我在见你之前的设想是，你一定是一个，虽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对人性产生评判，但你一定会对于这种复杂的故事产生巨大的兴奋和好奇。它其实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
为什么吊诡？
对啊，就是我们会对坏人产生出极大的兴趣和爱。你难道不这么觉得吗？你只有那一刻超级的赞许他。他才会愿意源源不断的跟你聊下去。你想也是这
个。我同意在采访的时候，我一定是表现出对他非常强的好奇，非常愿意接纳的故事。而且事实也是这样，就即使我不认同他，但我真的好奇。我是希望说不要让一个好故事被浪费掉，仅仅是因为价值观的原因。你像我看电影的品味是这样，有很多这种坏人最后胜利的故事，我也很喜欢啊。我不需要非得好人成功，最后有一个光明的结尾，最后他向警察自首，不需要这样。其实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经常把我们这种叙事型播客的制作人形容是，导演加编剧加记者的这么一个综合体。所以你如果以导演或者编剧的角度去想问题的话，我让我最有爽感的是，我这个人物最后呈现出来的这故事结构，它是有极强的戏剧感，就我是满足感最强的时候。
比如，
就像刚才说的坏人这个角色，那如果最后这个角色他就是黑化，他做了一个非常这个低级的事情，然后但是很成功，听完也很爽，是吧？但是另外那个记者的角色，我觉得是对我们是有 约束的，就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像故事 FM 一直强调我们是做真实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如果我们因为个人强烈的愿望让它的戏剧冲突最大化，而去偏离了事实本身的话，那你就相当于在造假了。当然，其实绝对客观是不存在的，这里头一定有一定，腾挪的空间嘛。但是我们要知道，你不可以偏离出事实。
有嘉宾在你的面前撒过谎吗？
有的，当然有的，但极少。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一个好的制作人或者好的记者，大家都有一定的经验，怎么去判断有人会撒谎，哪些话是靠谱的，哪些逻辑是有问题的，包括你后面案头工作做得怎么样，怎么去验证这些东西，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工作的基本功。
你有没有印象中谁撒过了一个让你一眼识破的谎？
有啊，当然有了。我之前其实这个例子我说过很多次，就是因为这个例子让我很痛。我当时花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我专程跑到陕西南部大山里的一个小镇，倒了好几种交通工具才到那地方找到他，采访一个雇佣兵。我第一面见到他的时候，我非常确定，哇，他一定是那个雇佣兵。因为他那个肌肉的那些块儿太惊人了，比电影里的还惊人。然后，但是我在采访过程当中，他说到的，其实他说到的在非洲做保镖的经历也好，还是在缅甸当教头的经历也好，我都能非常确定是真实的，跟我了解到那块情况是一样的。但是他说到在法国外籍军团的情况和在那个尤其是中东的那部分的时候，非常假。因为在中东那部分，当时他就说他们一个 squad 那个小分队五六个人，杀了有上百还是几百人，当时跟我说法，这是不可能的，就绝对不存在这种情况。这在任何时期发生这样的情况，都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新闻，我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后来这个故事我就没有播出。虽然我知道前面部分也是真的，后面部分也是真的，但是我没有截取一部分说来放，因为我知道它有一部分撒谎，另外一部分就不应该被播出。
难道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他只是在数字上或那一个瞬间虚荣心上来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日常的节目也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感觉到他有很强的虚荣心的话，那这种采访我们可能草草的半小时内我们就草草结束采访，然后就结束了，我们甚至不会去理这个素材了，那就没有必要了，知道他可能目的就不是很纯。
我曾经跟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纪录片导演做过一次直播，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怎么选你的视角，你怎么选你的人物？他跟我说他会选那种在镜头前面很自然的人。他说就如同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他有很大的虚荣心和表现欲，他在镜头里一定不会自然。有的人他可能并没有什么表演经验，但他就是可以在镜头面前让你感觉那个镜头不存在。他说他会选择这样的人。你选择嘉宾的标准让我很惊讶的一点是，部分撒谎居然也不用，反正我。
对，那个，这个也是我们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做出视频的一个原因。就我们对视频也不是说抵触啊，是有一点谨慎。我们总担心说，有一个采访对象来了之后，我们架一个摄像机，哪怕只是一个手机摄像头对着他，会让他不自然。我觉得要想把一个故事能够最细微的细节的挖掘出来，一定要让他处于最愿意表达的状态，最安全的状态，镜头是会让人有不安全感，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都很难做出视频来。
我今天喊你来，或者是我约你，最大的动力是我想知道声音故事的秘密。声音故事到底是在你的眼里是什么样子的？你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它 推到了我说的那个三个节点。对，我想知道你这个推导过程是什么样子的，才能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因为你们的出品质量确实高。
我们可以来聊聊素锦，因为我觉得在听素锦的整个过程当中，因为素锦是一个不能说不存在，已经应该是过世了的人，
嗯，
所以你们所有的信息就有点像我们去年看那个泰坦尼克号七个遇难者一样，就他们都已经不在了，我们是通过外部信息的组织来呈现这个故事的。
对，
你们用了大量的音乐，包括游轮、渡船，
这些是音效，
对，音效，对，我觉得反正我听了那么多期你们的素锦，之所以能最打动我，或者是最成为一个我坐下来跟你聊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吗，素锦用了很多技巧。
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之前做过一些由书信来构成的故事，我们最早想想，或者说我们内部最喜欢的一个是古巴爸爸，你可以说古巴爸爸是我们的制作人刘豆做的，因为制作人刘豆他是学西语的，他对这个故事一直念念不忘。我们采访他，当时采访是暨南大学的一个老教授，这个老教授出生几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那时候还是马上侵华战争就要爆发了，然后他的父亲去到古巴去谋生，在那儿开了个杂货铺。此后的50年里头，应该说一辈子里头，他跟他的父亲就没见过面，但他跟他父亲的感情非常深，就是通过书信往来。这50年里头，他们来回写了很多的书信。那个老先生当时也出了一本书，刘豆就专程跑到广东去采访，然后那期节目也是我们穿插了很多他书信的部分读出来。那期节目真的很感人。然后其实素锦这个跟那个非常像，野谷当时听到这个选题非常敏锐，觉得特别好，就读库那边就把那个收藏家包括这个作者都推荐给我们，就做了这个采访。
为什么素锦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几乎于已经不存在的人了，或者是已经去世的人了，为什么观众能跟他产生这么大的情感链接？
你不觉得这两年其实很多怀旧的题材都非常受欢迎吗？尤其是素锦这种，我觉得它最吸引的地方是小人物在大时代当中的命运起伏。这样的东西其实在任何时代都是好故事，但在近两年我觉得普通大众都开始感受到大时代的一些东西对个体的冲击有多么强，影响有多么大，所以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群能够为这样故事感到共鸣，我觉得这是一个环境的原因。
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人物上所谓的对女性的那种戏剧张力，首先她是一个舞女，她是一个大家闺秀，她同时是个舞女，又是一个去了香港给人家做填房，应该用这样词吗？
就可以，或者直接一点说就小老婆。
对，
那
你还挺直接的。我的意思是你看他身份的所谓的大时代小人物的命运就是这么一个大家闺秀，他低头做了舞女，然后又登上了一艘去往香港的船，然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小孩，和也不是再也没有见到吧，我是不是有点
见到了，是在75年的时候吧，
就中间过了非常长的时间，就相当于他登上了一艘命运的巨轮，然后奔赴了一个，就我相信他在那个船上那一刻一定以为他很快就会回来。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对，刚才思思大概也说了一下，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为了寻找丈夫去到了香港，然后后来其实在那边成为了一个富商的这种填房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内地这边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她在那边其实相当于把 作为田房拿到的这些
收入，
对富商给他的钱吧，用省下很大一部分都寄回到上海，在上海那边他的妹妹素美在抚养他的几个孩子，所以他在这后来的二十多年里头一直跟他的妹妹素美之间通过书信来往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真的能看出来素锦是一个教育程度非常非常好的人，在那个年代首先女性受教育
识字率不高，
就是识字率是很低的，然后她能够看她的信件写的其实多数是偏文言文一点的，这个教育程度特别好，这几十年里头姐妹之间光通过这个怎么说呢书信感情维持的就特别好，然后反倒是他有点场外信息吧，反倒他回到国内之后看到一些情况之后他们后来的联系慢慢的变少了，所以到后面可能七十年代末开始他们之间书信几乎就停了，那我们非常想知道后面又发生了什么，这也是为什么野捕想要去找到他，还是想能够串联出更多东西，有一个更强的结尾在。其实我们很多故事都卡在这个地方，就想找到那个结局在什么地方，就因为一直等到一个结局我们那故事就迟迟没做出来，这个比比皆是。
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是那个富商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赚钱也很难很真实，那个富商命运也经历了比较大的起伏嘛，最后是跟素锦相当于相依为命，你就更能感受到他没写的那个部分，因为写信嘛，写的那个部分是他愿意展现给他妹妹的，但你其实看他写了什么，通感了他的命运之后，你就知道他没写的部分他在经历什么。就像你说的最后没有找到这个故事的结尾，其实这个也是没有找到结尾你们放出来了呀。
对，所以我觉得野捕这期节目操作非常好，他这个最后的落点会很聪明，就是把这个寻找的部分呈现出来，否则的话我们以前做法这个幕后的东西努力我们可能不放出来，要找到那个故事本身自然的一个结尾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找不到，然后他就用这个寻找的部分来做结尾。其实我一直跟我们制作人说不要过度依赖投稿，因为投稿库其实大家是受我们节目的启发的，就是好比这段时间我们播出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刚才意识到对
这段时间就是都是爱情故事，我不想总是重复某一类选题，我们希望多元一点嘛。所以我们最近就特别想再做一期铁窗泪的故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一个系列叫铁窗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恶趣味，专门收集就中国人在全世界各地坐牢的简历，我们有一些听感听众非常喜欢。
铁窗泪里你很喜欢的一期是哪个人物？
其中有一个是刘拓，他曾经新闻上爆火过一段时间，也上过一期，他北大学考古的，他个人的一个爱好就是他走遍了中东各个地方然后去拍摄古迹，他有一年是在那个伊拉克的时候，因为他蓄着长胡子就被当成是塔利班，伊拉克也没有，阿富汗是被当成塔利班，然后在伊拉克时反正当成什么什么恐怖分子之类的就把他给关起来了，牢里关了有几个月吧，最后被营救出来。那期节目他给我唱了一段古兰经啊，唱得特别好。你知道对声音节目来说他有一点这样的声音元素真的非常加分，我特别喜欢。然后也是去年的时候吧，就突然有一天早上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跟我发消息说那个刘拓过世了，你知道吗？当时就震惊了。刘拓后来其实给我介绍了好多有故事的朋友，包括好几个都是铁窗类系列的。 我不知道坐过牢的人是不是也都会成为朋友。嗯，他给我推荐的另外一个朋友，叫中东小乌龟，他给我讲的是在叙利亚地牢里头被关了60多天的一个故事，那故事真的很棒，我挺喜欢那个。
被关60多天什么感觉？在一个地牢里，
就是真的是各种，他去厕所都要经过粪水横流的一个地方，哎，就是各种脏，然后而且那个牢里头可能有几个塑料瓶，每个塑料瓶里有的是装这个装尿的，有的是装食物的，他经常分不清楚，就很惨很惨。嗯，然后主要那60天里他还认识了应该是一个埃及人叫阿里的一个大哥，当时给他非常多的鼓励，就是说约着将来出来之后能见面，然后最后他出来之后那个阿里还留在里面，我们的听众就经常在评论区里头问这个阿里后来出来没有。后来有一天他就跟我说那个他通过叙利亚那边朋友打听到阿里真的出来那么一个故事。
所以你选择人物的标准是什么？
嗯，
因为我发现我们选择的标准非常不一样。对于我来说，对于一个小团队，我想要生存下来，想要活下来，用了纪录片这种形式，我可能大概率会确保第一它有一定的流量。
嗯，
这一定是首选，因为流量意味着两件事儿，第一它才被采访过，他相对素人更愿意在面镜头前面打开自己。
嗯，
他的反面就是有流量的人会在镜头面前表演自己，我要花非常大的力气和努力让他忘记他要表演这件事情。
嗯
嗯，你要花很多的力气捕捉几个真实的瞬间，把尽量多真实的瞬间放在片子里。
嗯，
第二个我会选择有表达能力的人，这个表达能力是即使镜头在这儿，他也能把他的故事很好的讲出来，而不是没头没尾的讲出来。我今天意识到在表达上有一个非常难的地方，就是几乎所有表达很灾难的人都会觉得未知是已知。举个例子，你坐在我面前，你是一个陌生人。
嗯，
很多人他一紧张，或者他没有表达的被训练过，或者他没有很好的讲述技巧，他会觉得我经过的事儿你也知道。
嗯，
他很难去快速组织他的信息跟第三个人一个陌生人去同步。
嗯，是的，
这件事情非常难。
嗯，
所以我们很不一样的，我也很好奇的是你的那些嘉宾大部分都是素人，大部分都是素人。
对。
嗯，第二个是他们可能就像找一个树洞跟你们倾诉一样，有可能倾诉的很感性，有可能倾诉的非常没有逻辑。
我非常理解，你们会去挑一些表达能力好的人，因为这样能选择成本各方面会降低很多嘛。那我们偏好的确稍微有点相反，我们会倾向于去找这些更看重的是这个人在某个领域或者是某个地域他有没有扎根在那里头，有很长时间的磨合。我最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经常有一类投稿是旅游者旅行者，他们可能开车也好，骑摩托车也好，骑自行车也好，什么或者是坐飞机也好，去一周之内去了十几个国家，然后觉得洗涤了心灵，然后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然后想来讲故事。这类投稿我们一般都会略过，就是我们不太希望去采访这种非常浮光掠影的体验。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他去了好比西北某个回族聚居区，他在一个小县城里或者一个小村子里都驻扎了像有几年，做一些田野，然后认识了一些人物，看到那些人物在这几年里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故事，是我们喜欢。你像前几天我认识一个哈萨克族的朋友，他研究生阶段他跑到哈萨克斯坦去跟了20个移民到那个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哈萨克族人家庭，然后跟了很长时间，我就说哇，这个太棒了，这种非常非常难得的视角。嗯，所以深度是最重要的，就 就是他一定要跟当地人有足够的交互，故事才能被碰撞出来。浮光掠影是不可能有很强的人物在的。所以这个我挑采访对象的时候，我反倒没有那么关注他表达能力到底有多好，因为我相信只要他的这个经历足够丰富，他眼里看到那些人，其实他能不能表达出来最重要是我的采访技巧，我能不能够预判好故事点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有针对性把这些挖出来。所以我不希望因为表达能力好这件事儿刷掉太多人，因为我觉得表达能力好的人永远是少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 privilege 的东西，就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特权永远让表达好的人来占据。
那么非常认同。
嗯，
可以讲一个你的采访技巧吗？因为我是野路子出身，所以在提问这件事情上我印象非常深。在提问这件事情上，我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叫无所不用其极。
嗯，
我的提问要同时满足放松对方的警惕。
嗯
嗯，给
这我们是一样，比如我在采访的时候也更强调说要更多时候是去 play dumb， 就是扮傻而不是扮聪明，尤其对声音节目是如此，大家也看不到嘉宾的脸，所以完全看他说什么。你不能有些东西你自作聪明的说啊，我理解到了 OK， 然后你巴拉巴拉说完了，然后问他是不是，他说是过去了，这个肯定不好。你要尽量的去引导他，让他更有表达欲，更把那些细微的东西都给吐出来。
让你扮傻应该很难吧？
嗯，不难，因为我本身就很傻。其实这里头一是让他，你刚才也说到了放松警惕，这个有很多办法，就是让他感到安全，像是我们没有摄像头，像是我会用化名变声，事实证明我们大概70%这些讲述者都是选择了化名的，那有部分是选择变声，他们完全知道自己是在一个安全的状态的。然后在采访当中，其实我们是制作人和受访者之间是完全的聊天的方式，一来一回的。虽然听起来可能像是个人口述，娓娓道来，只不过我们把采访部分都剪掉了。那我在采访当中实际上会说很多我自己的东西，让他会感觉 OK 啊，原来我跟他有一些类似的经历，让他有共鸣感。然后同时我多说一点，实际上他也愿意多透露一点，这样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信息交换。
哦，谢谢你很好的安慰了我，原来大家用的手段都一样，只不过你把你的采访剪掉了。
对，因为我总觉得我们采访其实问问题的方式大概都是那些嘛，你每次都把这些放出来也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再者，我是希望大家 focus 在讲述者身上。
你是希望这个故事更有沉浸感？
对，完全沉浸在其中，别总是被我们突然冒出一个声音给转移的注意力。我觉得一个好的叙事型播客就是让听众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完全沉浸在其中，忘了他要做什么，或者他舍不得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再听这个节目。因为对于大部分播客来说，其实收听场景很固定嘛，通勤的路上啊，健身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都是手头在做点别的事儿的时候听，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但是对叙事型播客的话，我们想追求是他手头事儿也要听下，他专心听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听众可能有一半多是在睡前听，睡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景。
我理解了。在我心里有一个想法，过去一直在酝酿，电影是高度浓缩的冲突。
嗯，
他一定要把这样的跌宕起伏浓缩在2个小时之内传递给你，让你有劫后余生的感觉。视频是什么？视频让我感觉你要不断的用快速切换等等剪辑手段去给 reaction。你不断的给，你让他几分钟就聊一下他，甚至一分钟以内要摇他，让他能够把精力 focus 在这15分钟当中。因为我记得短片有一个标准，应该是14分钟一个坎。14分钟是戛纳短片的标准吧，就是因为大家盯着那个看，14分钟一定皮。可能下一个时间就是比如说25分钟到30分钟。所以你看我们去做长的视频的时候也会去注意这些时间点。而在这点上我认为播客的优势是最强。 就是播客让你可以不止听一遍，第二个它可以占用用户一个小时的时间，它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其实对我来说一到两个小时我是完全 OK 的，我希望它再长一点，甚至做成黑道大哥那种系列。我记得我是有一天下午的时候，黑道大哥我就直接买了，买了那一下午真的啥都没干，我就在那听。他能够抓人抓到这种程度，而我恰恰认为用声音抓人反而是最难的。
对，其实我大概看过就是美国的一些统计，像 NPR 他们曾经有一个统计，就是播客的，对，我觉得其实视频大概有类似的特征，就是在前五分钟那个曲线是急剧下降的，然后后面就平了。那其实前面如果前五分钟你设置非常好的话，能抓住大家注意力，后面就相对好一些。但是音频还是要吃亏很多，就是音频因为它看不到画面嘛，如果大家但凡在某一个点上觉得有点无聊了，他可能就有点 lost， 他没有注意到哪个细节，可能错过了这个信息，那他下一句话下一个情节他就听不懂了。所以你但凡有一个地方能抓住注意力，那就全盘皆输，那他可能就他不会像视频一样大家有一定的快进的习惯或者背诵型，他直接就关掉了。所以这个对创作者来说要求蛮苛刻的，能不能每隔好比一分钟就抓住大家注意力，有的时候甚至比做像美剧这种都更考验你的叙事，
考验你的叙事的功底。你们团队这么多人怎么统一这个功底呢？我相信你肯定从业很多年你是有的，但你的同事可能很年轻，他怎么理解和执行这个标准呢？
我觉得这个到今天为止都是很难的事情。我们重要的生产力其实跟这个来的时间长短是非常挂钩的。待时间越久的这个制作人他能力更成熟一点。新人我觉得没有一年半载真的很难锻炼出来就达标的这种能力。所以说我们这种品类或者这个行业挺难的嘛，就是所有都是在空白的基础上去建立起来。这点我真的特别特别羡慕美国的市场，因为人家在 radio 时代就有足够好的这些 radio producer， 他们就掌握这样的叙事能力，非常平滑的过渡到这个啊播客。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基础，你就要有这样的耐心，一点一点的培养出人来。
你是怎么建立这个标准？
我刚才说到我们工作环节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选题会，那个试听会吧，就大家不管是谁做节目，包括我做节目都是，剪出粗剪来之后，要大家围坐在一起来试听，要有足够多的人来给你打分，给你提意见。这一点我特别珍视，就是我们团队大家在表达意见上是很直接的。不会跟你就是委婉，有的时候新人可能会很受打击，但是我觉得这种直接是必要的。如果大家评价说你这个不行的话，那我是绝对不会让他上线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断的会跟新的制作人说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行，为什么这个故事我听不下去，为什么那个地方我觉得它有点假，为什么这个地方你没有去核实，为什么你这个地方本来可以有更多的画面你没有问到，就是大家不断被捶打出来。
你真正进入播客行业多长时间了？
16年我刚开始做播客是做一档个人的叫爱哲电台，其实跟故事 FM 是一样的。这个故事我也说过很多次，就是第一次我第一期节目名字叫二奶杀手和他的姐妹们。
那你在做电台之前是干嘛的呢？就是做播客之前是传统媒体人。
对，我是说来话长，我最早我学图书馆学的，所以我刚毕业的时候进入一家图书馆做真图书馆。我之前是一个事业单位，局里局气的那种，是一个局级单位，知道吗？那个级别蛮高的。然后我可以说他全名，我叫中国地质图书馆，它属于国土资源部下面的一个小事业单位。然后你知道我们学我们这种专业的其实找工作非常好找，我们那届毕业的大多数都是进入各个高校的图书馆工作，
然后每年都有寒暑假这种，我偏偏就找了一个公共图书馆。然后
公共图书馆的意思是，
公共图书馆它就没有寒暑假，不像学校一样。然后再加上它是一个专业图书馆，地质学图书馆，就是任何大学图书馆，哪怕它是好比经贸大学的也好，还是什么什么外国语大学也好，它都有综合性的一些书籍。但是在我们那个图书馆，它真的就是地质学专业图书馆，所有的书都是地质学的，完全没有我能看的东西。但凡有一点综合性的一些书籍在的话，我可能都不会辞职。后来我实在熬不下去了，这个真的不是我喜欢的领域，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当时待了四年吧，四年，我一直想做记者，因为我觉得，尤其那个年代，零几年的时候是中国纸媒的黄金时代。对，后来在2010年的时候，我就算是下定决心辞职，就先去南方那个周末去实习了有半年。然后去到了外媒驻华记者站，在那儿一待就是待了七年，换了有两家。在2016年的时候就决定说要做播客，因为我真的喜欢，我从2007年我就开始听播客。你在2013年已经非常早，我是更早，所以我知道播客这种形式它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再加上我听了一些节目形式，尤其这种偏叙事性的，因为 听英文的播客多一点，以及美国那像 NPR 的一些节目，像类似 Morning Live 这样的节目，在中文世界里，我就想等中文世界的什么时候能冒出一档这样的节目，我就可以去享受了。但一直没有，那我自己试着做一个吧。正好在2016年的时候，我最后一家那个老东家 CTV 他的驻华记者站的那个驻华记者辞职了。我就相当于天天没事儿干，就是只领工资不干活的那种，太无聊了。我就想自己做点什么。正好二奶杀手这个人，他本人叫张玉芬，我们在 CTV 的时候就采访，当时很多外面采访，我也去过他那个在门头沟租的那个小院儿，接纳了很多这种被丈夫抛弃的中年女性。然后我自己想做播客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采访他。就自己又去了一趟。
那你知不知道你的第一期会奠定你未来的气质？
我从第一期开始我没有想过别的样子，我脑子里的播客的样子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然后我就去了那儿待了一下午，跟那个张玉芬和她的那几个姐妹聊了一下午。因为中年女性，哎呀，她们最擅长就是做饭，所以她们当时做炸酱面真的很好吃，也跟她们吃了一顿炸酱面，然后就跟我说各种跟以前丈夫的过去啊，离婚之后的愤愤不平啊，成立了女子侦探所之后做过那些辉煌的业绩。其实当时外媒疯狂报道他的原因是在这个反腐的大背景下，就觉得中国很多腐败官员他牵扯到情妇问题，然后他们又是成立了女子侦探所，专门是所谓抓人的。但是我关注点完全不是这个，我是好奇说上一代的女性为什么她被丈夫背叛之后，她要把自己后半辈子全搭进去，就要出这口气，就要抓到那个二奶是谁。然后你知道最早成立女子侦探所这十个女人当中，另外九个都相继得各种癌症就去世了，就是一辈子都是那一口气，张玉芬就剩了最后一个人。我理解不了，我就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想，然后他们都经历了什么。那期故事做出来之后，给身边一些媒体朋友听了，大家反馈都比较积极，就那时候我就有挺大的一个信心，接连做了好几期，最后就发现这事儿还真的值得干。
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试听团？
对对，我从一开始我就有这种试听制度在，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可能你也可以说是我不自信吧。我觉得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人，我们很容易自负。我见过太多，尤其上一代的有一些媒体人，大家好比一些饭局上侃侃而谈，就说自己做哪个报道的时候多么牛逼，然后勇闯什么之类的，就写这个东西影响力有多大呀。每当听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有点怀疑的，就是真的如你所说吗？我特别担心说有的时候我做出一期节目我自己感觉特别良好，但别人一坨屎。 所以这个东西不要迷信说一个人他什么成为老大了，他就是专业能力已经经过验证了，他以后做的节目都是好的东西，这不可能的。
我能体会大家为什么觉得不好。
嗯，
我常常包括我也跟一些内容制作者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写完一篇东西之后你完全能带入杠精，就你写完你就知道杠精杠哪几个地方，
那
你要站在杠精的角度再顺一遍、
哎、你说杠的地方我们用的词是骂点对，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真的是尤其近两年你会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网络舆论变得越来越撕裂和极端。以前你真的，我们做这种节目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包容一点，能听到更多种的人生，然后不去榨汁，然后多体验一种别人的视角。以前我们的评论区真的很积极，大家是啊，每听完一个故事能够多活一个人生，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最常见的是骂。就这一点啊，有的时候会让我开始怀疑说我们做这个事儿的意义还在吗？
我很想调侃你一句，你花了五年的时间终于走到了播客的原点。
对对，所以我之前一直处于史前时代。
对，我的意思是，难道大家不是在试图建立一种规则吗？跟你聊的前半场我都感受到你似乎是想要建立一些标准，至少是你内心的标准。你刚才跟我说那些二奶杀手们他就是心里堵了一口气，我觉得我们做内容也是堵了一口气、啊、我印象很深，有人之前形容过杨德昌，
嗯，
说杨德昌导演他今年已经那么大岁数了，但是拍电影是一件很耗体力的事儿，他就是那一口气从头撑到尾。你看一个人做的内容你就知道他那口气在不在，不在了就散了，不在的那些点就是叉点，就是你会迅速在那里点一个叉，你知道那股气不在了。
嗯，这个气你是怎么定义的？
说难听点，就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作品的变态的执着的追求的信念感。
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二奶杀手他们那些气还是不太一样，他们是带着一种愤，他们要争这个气。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我们这个你定义这个气是对自己作品这种执着，就是要做到最尽善尽美，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积极的东西，没有一点坏处。我担心的是有些人他可能陷入一种卷的状态，就跟同行也好，或者说是跟团队里其他人也好，陷入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竞争。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太，或者说你太在意去外界的一些评价，你像刚才咱们提到这两年的网络舆论对人的一些影响，这种气其实是挺伤人，会让你迷失掉。
什么样的评价会伤害到你啊？
我觉得一些说是伤害到我，或者说伤害到我们的讲述者，其实我们自己的脸皮是蛮厚的，真的是被骂大了，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一期节目会播出的时候骂点在什么地方，跟你们一样。但我们会鸣不平的是这些讲述者，大家绝大部分来我们节目都是素人，他没有经历过这些网络舆论的就是这种锤雷，让他们去经受这些，我心里还是会有一些怎么说呢，一方面我希望他这故事能讲的那是一期好节目，一方面我也不想受伤害，所以我现在解决方式就是尽量多让他知情，告诉他如果能讲这些的话可能会有些人攻击你，那我让你变声也好，然后怎么也好尽量去保护你，另外有的时候会给他处理到一些引起麻烦的细节，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采访技巧当中，我会尽量的让我们制作人说，如果你在采访当中意识到他说的这些话会引起一些争议骂点的话，你要早一点这时候代表听众去提出质疑，让他在节目当中就有一个解释的机会，你别他节目播出之后就不由分说的被迎来这样的东西，这个我们可能就没有尽到责任。
那以这个标准来看，黑道大哥的话他的骂点挺多的哟。
啊，没关系，黑道大哥人家连入狱都不怕，还怕被骂几句吧。
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坏到黑道大哥那个样子，大家反而就不骂你。我相信黑道大哥受到的负面评价没有那么多，大家都会讲这个故事极其精彩。
这也是我觉得不公平的地方， 明显汪楠做的恶是更多的。那很多这种引起非常大争论被骂的最惨的，其实真的是一些普通人的一些选择而已，这里头真的没有什么对错，甚至他都影响不到这些来骂他的人，他只是影响到个别一两个人，他为什么要承担这些？
我连标题都给你想好了，代表坏人战斗的爱者。
完了，
代表坏人
小故事，不了了。
你不觉得也非常有风格吗？且大部分人可能会夸你吧，但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点，你是永远站在坏人立场上的那个人。尽管你也有其他的立场，这很兴奋也很刺激，这是我觉得我们最不一样的地方。当好人太辛苦了。我昨天还在跟我一个朋友，尤其是他在微博行业很多年，差不多10年了，他说你做的内容永远不会爆。我说为啥？他说啊，他说你要清晰地认知你自己，你看你是在微博女权盛行的阶段讲不那么女权的女性内容，你在传播真善美，你在似乎在讲述一种正能量，但是当人民群众的热爱是在微博上吃瓜的时候，你这么一种反主流的态度去做内容，其实你的天花板就到这里了。对，原话，你昨天晚上我们刚聊过，当然他也夸了我很多，我只是把他夸的部分中他认为是事实的部分抽出来，然后放到这儿。
嗯，
我就觉得做正面内容是难的，是很多时候让人觉得有点无趣的。它能够提供某一种功能，或者是帮助在一些用户处于低谷的时候撑他一把。但你问我，我爱听啥，我爱看啥，那我肯定爱看坏人吧。我肯定喜欢杀人犯，我喜欢黑道大哥，我喜欢那个漂泊在外面可能永远回不来的素锦。
嗯，
那种悲伤而绮丽的美。你们有过事故吗？
有啊，我曾经有一次采访一个就首批从河南移民到以色列的开封犹太人。
开封犹太人？
对，你知道在开封有一犹太人社区，他们是在宋朝的时候移民到中国的，然后后来实际上不断同化，肯定是中国人了，但是他们还保留着一些犹太人的信仰。在2000几年的时候，第一批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其中我采访第一批当中的那个女孩，远程采访，我让她那头拿着手机录音，啊，太好的故事了，采访2-3个小时吧，录完之后说没录上，我就疯了。后来时隔1年多，然后我让我们的一个制作人又重新去采访她，她正好回国去当面采访。然后最后终于把那期节目做出来。
就是干声音这行呢，或者是干我们做内容这行呢，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但一般呢，我都会在垂死挣扎挽救一下，就是即使这个音质很差。以前我们干文字的，最多你就是 Word 文档没保存，对吧？
嗯。
但你干上纪录片之后，你会发现真的现场什么都有。我有一次去上海采访沈一菲老师，
嗯，
讲的非常好，小蜜蜂没开。然后现场机头麦的收音非常的杂，我们最后进入到后期处理的时候要疯了，又花了很大力气去找后期的人，然后帮我们处理那个声音。最后处理完了之后，他声音就很空，
嗯，
我几乎就觉得那一期要砸了，就砸在我手里，我心理压力非常大。然后后来发的时候，他们说：“哇，这期好特别，听上去像打电话。”
我觉得这就是野生的好处啊，总是能想到新的办法。
我刚开始做闪光少女这个系列的时候，因为我是野路子的出身嘛，我并没有在任何一个传统媒体实习过，我是一个做商业出身的人，我入这个行业是做商务开始的。我第一天开始想要做闪光少女系列的时候，我买了几本书，一本是纪录片六讲，
嗯，
一本就是那个冰点的那个合集、我是完完全全从学怎么用文字讲故事，因为我后来发现视频是一个干扰因素，你不要觉得它是个视频，它就是文本。你要在我的工作室从10万字的采访文稿理成2万字，理成8000，
嗯，
那重复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在出版的时候几乎是不看画面的，因为采是我自己采的，大部分我自己采，所以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子。我完全是在一个10万字的稿子当中寻找一个2万字的出口。
对，这个我特别同意。其实很多时候片子它是拿画面去配你的文本的东西。
后来我又寻找到了第二种方式，就是所谓训练我的提问技巧。后来我发现真正限制我的片子的不是我的文字功底，是我在现场的捕捉能力。
嗯，
我能让他为我讲出多少故事，
嗯，
这件事很
现场张力。嗯，
对，所以我有一段时间为此特别郁闷，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专业学采访出身的人，所以我其实没有任何的提问技巧。
嗯，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要保证我自己，我用一个非常朴素的价值观，就是我要保证我坐在这里能跟他聊聊天。
嗯，
这是我一个衡量标准。如果我坐在这儿没有办法跟他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那我就挖掘不到好的信息，这个人物就倒塌了。
对，
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我非常难过的故事，或者是这故事不是因为它本身底色难过，是因为我又没做好。我
是录音没保存。
是这样，录音没保存都还能再踩一遍。就是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前十期几乎都重拍过。我第一
前十期都
重
拍
过。对，
哇哦！
我到后期去年拍了一个我特别想要的故事。我当时拍的是一个滑雪冠军，一个小女孩，她七岁开始训练滑雪，就是七岁，她在那个叫阿城，在东北的阿城，然后训练滑雪。她说我们那儿溜冰的人都特多，就是水平都很高。他说他第一次站上那个雪板的时候就站上去趴下去，站上去栽下去。他说他七岁开始学滑雪，就是入选校队，到十四岁进了山里做训练。他们小的时候是没有手机的，他就是能坚持下来就给自己，对吧，一个礼拜买一次绿舌头一个雪糕。对，
嗯，
就是他整个的训练过程，他说他是到人生拿到第一次冠军才开始爱上滑雪的，在此之前对他来说都是漫长的训练，痛苦的漫长的训练。他说他们每天的训练的强度是要长跑两个小时，早上七点跑到九点，绕着那个山跑，有时候会跑着跑着看见那边就是坟头。
嗯，
七点钟一个小姑娘，对吧，十几岁。后来他们又到了日本去训练，条件稍微好一点了。他说他到日本训练的时候第一次人生来到大姨妈，小女孩嘛，他说他在爱媛县，
嗯，
第一次来了，人生第一次来了大姨妈之后，走了大概小一公里，找了一个电话亭给他妈妈打电话。就是他是一个，我为什么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因为他整个讲述中是有种淡淡的忧伤的，因为他在去年的时候给谷爱凌做了裁判。你想，经过了那么多年训练，他是有天赋的人，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他在进入到国家队的时候的外号叫瓷娃娃，意思是他只要一摔，因为滑雪是什么运动呢，就他有一个 U 型池项目，你滑上去十几米的高度，如果控制不好就会拍在那个壁上。
嗯，
他说就要被拍吐血了，他两次这个锁骨脱臼。
嗯，
最后一次是他即将入选冬奥会的那场，直接一个起跳速度过快，决定性的瞬间一跳啪叽就把自己跳退役了。
嗯，
所以他会在去年的时候做谷爱凌的裁判，就是一个西式的天才少女跟一个中式的天才少女在那个空间，
嗯，
一个成了裁判，一个成了选手，拿了冠军。我特别想让他在最后一跳的时候那个画面，因为用画面讲故事我觉得就很有所谓的电影感。他可以在那个起跳的时候想到他的小时候，他说他小时候爸爸第一次送他去体校训练的时候开了一个摩托车，电瓶车，不好意思，不是摩托车，电瓶车。他说那个风刮在脸上好快啊，我说是爸爸的电瓶车快还是你滑雪的速度快。他说虽然爸爸的电瓶车速度很快，但我滑起来也是不慢的。但是我很遗憾很遗憾的就是他只有第一遍的讲述是非常好的，但是他的情绪接不起来，接不起来，就是他在表述他第一次爸爸，因为那时候刚进入采访，
嗯，
在讲这段的时候是有点磕巴的，所以你那一个起跳接到这儿的时候，那个情绪上去之后就对不下去了，就那成为我去年一个巨大的遗憾。就我觉得我没有为他找到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或者说我没有，我只能看着这堆素材想，哦，如果当时多问一遍就好了。
对，一般情况这种我们可能会在意识到这句话很重要，想接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可能结尾你感觉的把他情绪培养起来的时候再换着角度问一下，然后再说一遍。
这就是做500期和50期的区别。采访的时候我经常会担心我找不到出口。
嗯，
就是你不知道，你知道这句好，但你不知道这句该怎么用。
你只有跟过足够多的后期，你才能慢慢建立一种习惯，叫我知道它怎么用了。一期好文内容出来，它真的是你要避过所有的坑，找到一条出口
开上去。就我们的一个经验是要有一个故事主线的设置，在采访之前你就要有一个故事主线设置，你要去预判那这故事最后逻辑线是什么样的。而且这故事主线一定要 plan A plan B 甚至 plan C， 你经常就像你们那个提稿一样，可能 A 是站不住的，我们要 shift 到 B 不行的话到 C。这个过程上实际上你需要做很多的案头工作，但其实对我们很多这种比较 personal 的一些故事来说的话，没什么案头可以去做，它不是一个挺大的公共议题之类的。所以你真的只能设身处地的去想象预判，这时候你的生活经验就非常非常重要，你要想象哪个点可能会时间节点会成为它重要的节点，会有很强的画面感故事。那这个时候你都要在几个故事线里头体现出来，然后在采访了两三个小时里头，我真的我所有的脑细胞都要打开，就是盯紧了可能哪一条线会成立，然后因为你只有在这两三个小时里头一气呵成才能让它做成故事。我们要尽量避免去博彩，因为博彩的时候它那个状态啊语气方面都不一样，没法接的。那这个就很重要，你前面怎么准备都不为过，准备的越行。但是其实我更理解你的压力，因为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就一个制作人对这个讲述者，如果在这过程当中我最后发现我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真的是找不到那故事线是啥，那我就放弃了。但是对你来说，你周围你说你这组七八个人都在现场盯着你，这个压力是很大的，我能想象出来。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不想浪费太多人的时间。我之前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文字记者，我会感觉到那时候我的这个权力有多大，就是我的笔可能稍微偏一下，这个人物就完全变成一个不一样的形象，而且这个可能完全跟我的偏好有关系，我想怎么解读真的就是怎么解读。
你的偏好是啥？
我的意思是
我对你已经有一个人物速写了，我很想跟你比对一下，我想知道你的偏好，你自认为的偏好。
不，我的意思是针对每一个不同的选题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选题当中设计的人物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可能更有戏剧张力，我可能不知不觉的就按照自己想象的那个东西去写了，可能偏离事实，不说十万八千里吧，但是也至少不是原来那个 original 的那个真实的人。
真实很重要，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对，为什么你们要做真实？
为什么？对，这个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一直做真实，我会觉得至少我个人审美上来说能够打动我的故事更多的是真实的故事，就是真正能够让我流泪也好，让我狂喜也好，让我调动起各种情绪感官也好，一般都是真实的故事，或者它的细节足够真实。我觉得国内的影视行业，因为近一年多很多影视行业的朋友会找我们合作，是因为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他们意识到他们在编剧的时候即使这故事是假的，他们需要找到更多真实的细节，真实的颗粒度来丰富这个剧也好电影也好，大家都非常非常在乎这个真实感。所以这是我做真实故事的一个原因，如果一个假的故事它的套路感特别强的话，我很难与之共情。
我记得亲王说过他的写作技巧，他说他写《长安十二时辰》的时候，那个城墙跳下来是多少米他测过。
嗯，
这是他的颗粒度。
对，我觉得必须要有这样的劲儿。
因为我觉得给人讲故事是最难的，因为你已经这个物种进化了那么多年，他已经对真不真实形成了一种直觉。
我看电影反正让我一般看电影真的是很坚持的一定要把它看完，有些人会那快进着看，我完全不理解。但是有的电影，什么样的电影会让我就中间会放弃呢？就是让我一秒出戏的那些电影。 他说这样话在这样的情境当中太不合理了，这种我就完全看不下去。因为像汪楠，我为什么真的非常跟他共情，我特别特别理解，因为他的原因我觉得是社会的原因，社会的错甚至大于他个人的错。当然他的个人错不是说为他找补可以原谅，不可以原谅，但是他的社会的原因，你想他83年的时候移民到日本的时候，那时候日本对他们这些遗孤是非常排斥的，他小的时候受到无数的霸凌，他们之所以会成立那个暴力团弄个权，就是因为他们需要自保，完全出于自保的目的。那我觉得这个 perfect make sense， 如果我那时候去到日本的话，也许我也是一个暴力团成员。
嗯，
这是被时代推着走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掌控很多个人的命运，真的不是。这也是我为什么不理解现在评论区里很多人去骂各种讲述者，会觉得他做出这种选择傻逼啊什么之类的。我只是觉得你没有处在那个立场当中，你没有站在那个角度当中，你没有经历过这些。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是没有资格做出这样的评论。
我觉得同时还有额外两个视角。一个视角是你的真实故事确实成立了，只有在成立的时候大家会那样的共情，以至于冲动的写下一个评论发给你，这是真实故事成功的一个侧写。嗯，在我看来，第二个是我对大众情绪非常的敏锐，因为你每天接受互联网的冲击嘛，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叫站在骂点角度，站在杠精角度。我觉得这一年大众情绪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首先第一点是我们所提到的，你刚才讲素姐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叫怀旧。为什么大家越来越怀旧？是因为我们这代人长大了，所谓的心智只不过就是触动我们记忆的那些东西，我们相信它是真的。就我跟你讲一个观察吧，我是90后啊，90后也是创业，我经历过整个内容行业的爆发，
嗯，
所以我相信一些事情，我相信甚至相信一些暴富的故事和自媒体改变人命运的这个模板，我相信。但你再去看00后他是不信的，
嗯，
他没有跟我经历过同样的起伏，所以他不相信的理所应当。我认为我这一代90后活在一个真空期，这个真空期它短暂而幸福，但是被你撞到了，所以你的相信就如同于我汪楠的反抗，
嗯，
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所谓大众情绪，就是大家吃了太多苦，一部分人在玻璃渣子里找糖吃，另一部分人在键盘里面找出口，找宣泄的出口。
对，嗯，这个跟当然大势是有关系的。像我这代人也好，你这代人也好，其实大家都经历过上升期，所以我们才会相信那些非常积极的一些变化是可以产生的。但可能零零后他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经历的是下降，未来会更长，所以他相信的东西跟我们相信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觉得你幸运吗？
我觉得我应该还算是幸运，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带入的是可能更早几辈的人。像我之前会觉得有一些中老年人大妈也好，他们可能那些姐妹聚在一起回忆过去的事儿啊，一些大爷们喜欢吹牛逼过去发生事儿，总觉得这是挺油腻的一些事情。但是我现在慢慢的我特别能与他们共情，我觉得再过几年我应该也是这样的状态吧。因为当我们经历的年代足够久之后，其实你真的剩下的就是这些共同记忆的东西。你永远有一些记忆是只有你同时代的人才理解，其他时代人不理解，这没有什么谁高级一点谁低级一点的区分，完全没有。我记得我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当时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儿，当时看一个老年旅行团举个小旗子，上面写着昭和一代，就他们那个昭和经历过昭和繁盛期的那些人，他们追忆往昔岁月的这些人，就是把这个标签烙在自己的身上，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真的都一样，国内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放这么一个标签。
我觉得挺特别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再特别一点，我们也会像素锦的故事一样出现在别人的记忆当中。
对，这个理解角度不太一样啊。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可能现在的舆论环境里大家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总觉得过去的一些东西是老旧的、油腻的、不值得提的、cliché 的。但像素锦这样的故事，它多么迷人。然后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好比你现在跟一个你爱的人，你们之间有一些现在发的微信消息，也许几十年之后有人把这个你这个手机恢复了，发现发的这些消息，有人把它读出来，一段很美好的故事。所以不要觉得我们现在这些都是一些琐碎的无聊的东西，其实我们现在真实的一些东西也许没那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去重视的一些东西，未来会成为很棒的东西。这是我想说的。
素锦那个很美，素锦真的很美，我印象很深的，你知道吗？就素锦很多个细节非常打动我。就你会发现，我觉得做故事的时候，经常啊，我不断的在寻找中间的逻辑和顺序。我有段时间就是先把所有的金句 highlight 的点拎出来，然后后来我慢慢发现，原来当你二次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以为 highlight 的那些金句那些点，跟观众真正记住的细节是不一样的。不是你想象当中大家会记核心关键句什么这这那那的，而是真正打到你的那一下，它留存的真实的那个细节。不然我跟你对一下肯定不一样，你对于素锦这个故事记住的细节跟我的细节看。
我挺同意的，就是这个其实我理解是需要做一定的平衡。你像我在做一些节目的时候，我也知道有些点是吸引我的，但可能别人一点都不感冒，甚至别人很不喜欢。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在年初的时候做了一期节目，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回了一趟东北，去了三个地方，铁岭、延吉、长白山，采访了不少人。然后那期节目我在开头我就说我的一个感受，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一片周围都是森林，东北的森林真的非常好。我经常在那个森林里头跟小伙伴去玩，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应该是等我的小伙伴，我在那一棵大树下面坐着等他，那时候周围就一个人也没有，然后风吹过那树梢，叶子沙沙的声音，然后那一刻你就感觉时间凝固了，就是或者说那一刻是永恒的感觉。然后我当时想象的是可能千百年前，因为那是东北嘛，可能会有一个女真猎人同样住在一个这样坐在一棵树下，跟我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不存在什么古人和今人的区别。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爸给我买了一本书，我特别喜欢，那名字叫《满族民间故事选》，有很多满族的这种民间故事。然后我那时候就很自然的想到女真猎人，后来我就把这个点我在那期节目开头我说了。然后在试听的时候，我们小伙伴大家，我刚才也说过，大家说话其实挺直的，然后就说这听起来太假了吧，那个你小的时候怎么会想到用想到女真猎人这样的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没办法可能有共鸣的地方，它可能跟我的生长环境和我小时候读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还是吸纳了大家的一些观感。我不希望说这个播出的时候大家因为这一个点就觉得这个故事好讲，你就把这个点剪掉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平衡，就是你喜欢什么和大众可能喜欢什么，它是有一定的 gap， 你在中间做一定的取舍。但是我感觉我可能是一个反应比较迟钝的人，一直在错过一些浪潮也好，还是这个机会也好。但我相信有些人是他就注定是做某一类东西的。你像短视频崛起之后，我也纠结了很长时间，我们是不是要尝试一些类似的东西。但我总抱着一种坚信吧， 或者迂线，我觉得长的内容到什么样的时代都会有它固定的消费者，它的忠实的一些听众或者观众，包括反正至今我还是更喜欢看电影而不是看短视频啊，我是看剧，我会看短剧。也许我这样的人可能变得越来越少，但是这样的人他的强烈的这个偏好会让这些人我只要拿住这些人就 OK， 只要他们还喜欢我就 OK。 那有一些不是我们的用户，不是我们市场，我们再挖空心思去迎合他们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你把你最擅长的东西要放弃掉，或者说你的精力肯定是顾不过来的嘛，我们只抓一头就好了。
那我非常认可，我觉得长内容是跟人心站在一起。
我总试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去看了一些东西，会判断一下它是否能够 last， 能够持续时间够久。也许再过个10年20年，风潮可能有些变化。那如果我那时候再看过去的自己，我后悔我当时做出的选择的话，我不想出现那样的情况。反正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我未来应该不会后悔。
我觉得哪怕过了10年，我还是能记到黑道大哥男，还是能记到哇有一个情感诈骗网，还是会记到毅然决然登上香港那艘渡轮的素锦。
谢谢，我也希望能达成这样的效果。
我是讲认真的，因为我站在和你不同的角度，你可能站得更高一点，你是站在什么历史长河，我只是看生命周期。我觉得我非常入世的在看所有平台账号的生命周期，所以在我看来，所有短视频那些一夜爆火踩中了大众情绪，在那个风口上成为被需要的人，他都火不过3个月。我很喜欢抖音，我觉得抖音是这一代人的避难所。他给一些很下沉很下沉的活生生的人提供了一个避难所，那挺好的，这个产品非常伟大。B 站也是， B 站是一个让无数年轻创作者可以施展自己才华。你知道 B 站的特点是那么长的视频你可以开头不抓住大家，你可以就像一个老师讲课一样，我看了很多视频就像老师讲课一样开头说一些有的没的，但我不会，暂时不会成为抖音和 B 站的创作者。我觉得创作和生存可能在我这个阶段是两件事情。我非常身段灵活的选择了我适合活下来的方式，对，但我内心是 pick， 就是我是他们的消费用户，我是他们内容的消费用户，但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我知道我怎么灵活身段灵活的活下来，去争取最大范围的帮助。我一直觉得内容行业就如同你刚刚所说，有一群人极度喜欢你非常重要。我一直在脑海中想象一个场景，我之前有讲过，说内容行业它就是所谓质量大的影响质量小的，你似乎通过故事和你的内容建立起一种吸引力，那个吸引力可以源源不断的像一个自传体一样把价值观偏好相似的人聚集到一块儿，由此你的质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你开始有关注有影响力，你有粉丝，对，你可以在某个平台对吧撑到头部去，而那个东西是可以持续很长很长时间的。就是要做更长的东西，而不是要做更短的东西，就是要跟人心站在一起，而不是跟情绪站在一起。我觉得当我没有选择了什么选择的久一点的东西，我真喜欢。
对，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挺钝感的人，或者说是一个
钝感吧，
钝感非常钝感，就是或者反应迟钝的人，所以是更容易其实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头看一些事情。我相信未来故事 FM 做过的一些节目，它的生命周期，它的在人心当中驻留的时间长度要远远长于故事 FM 这档节目本身。这一定是这样子。就故事的生命力长于我们这些制作者也好，这个品牌也好。 所以这个是迷人的地方，我愿意把这个事儿一直做下去的原因。我是期待未来几十年之后还有人能听我们做的故事，然后也会像寻找苏锦一样想去寻找这个人，他后来发生了什么，或者他的后人现在怎么样，这个想想就会让我很兴奋。
我在这一刻，我讲真话哦，我在这一刻洞悉了你做故事的密码。
这算密码吗？
只有三个字叫后来呢。
嗯，对对对，这是就是我们想达成的一个效果。如果当一个听众非常好奇的问后来呢，就说明他被吸引住了。
这个故事成了，
成了。
嗯，
做的故事，然后也会像寻找苏锦一样想去寻找这个人，他后来发生了什么，或者他的后人现在怎么样，这个想想就会让我很兴奋。
我在这一刻，我讲真话哦，我在这一刻洞悉了你做故事的密码。
这算密码吗？
只有三个字叫后来呢。
嗯，对，这是就是我们想达成的一个效果。如果当一个听众非常好奇的问后来呢，就说明他被吸引住了。
这个故事成了，
成了。嗯。